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
发呀发大财，锵咚咚咚锵！好了，这个新年期间哦，不要让那么我唱的那么难听的声音出现在大家的耳朵里。先跟大家恭喜发财，我觉得很奇怪哦，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就一讲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不会腻吗？我不会觉得腻耶，谁会对发财这件事会觉得腻？来跟我讲，我让你不要发财，好不好？谁会腻呢？是不是？那今天是初五哦，但我们播出的时间已经是晚上。所以没办法提醒大家早上要迎财神，但是我们今天迎来一个财神，好不好？那我们来欢迎戴伯仪戴老师。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今天初五迎财神呢，祝各位今年呢顺顺当当顺顺利利把钱搬到家里来。那这个钱呢最好呢是有一个财神一定要把他请到家里来，那个就是我们的谢教授。
是戴老师，
要好好的跟着他好好的跟着他，钱就会自然滚滚而来。
当然因为那个每个人的宗教信仰可能不太一样了，但是这个我们在华人的习俗里面就是会有迎财神这样的习惯。那像我们自己呢，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到一些大的这个庙去走一走啊，比如说龙山寺啊、行天宫啊、北港朝天宫啊、或者是土地宫啊、拜拜，就是求得一年的好运嘛，甚至这个五路财神庙这样子我们就祈求好运啊。当然因为每个人的宗教信仰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好运总是大家不排斥的了，所以我们今天也请我们的财神这个戴老师，因为他就是他就是一副很有福气的样子，就是财神爷的样子，然后他每次的服装就是穿着中国传统服饰，我们这个叫做唐装，然后坐在那边真的就是一副财神爷的那种架势。那所以今天来当然不是要请他来发红包，但是呢可以帮助大家赚红包。那怎么赚红包呢？我们当然要先请这个戴老师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初五嘛，接下来很快就要开红盘了，那不一定台股嘛，可能很多人也操作美股，也操作港股，也操作外汇什么，不管，但是他总是要看懂国际趋势跟方向吧。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人做股票齁弄不得个惨齁，拼命冲就丢啦，我们骑车还戴安全帽呢，他们连钢盔都不戴。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还是要有正确的产业思维，到底发生什么事好像还是得知道嘛齁。那戴老师上一次我不好意思啊，就是说我怕戴老师话匣子一开齁工美料啊，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嘛，所以我在想说上次他在讲台积电讲半导体，他开始要开讲我赶快把他阻止，对不对？所以我就想说今天我们再邀请戴老师来就可以好好的来聊一聊他接下来就在今年牛年金牛年扭转乾坤牛气冲天可以关注的产业是什么。
应该这么说了，我们先看去年最会涨的股票是什么。
去年最会涨，
去年最会涨的股票有两档股票，
两档，
一档是台积电，
台积电，
一档是联发科。
哎呦，
这两档都是重型重中之重的，
强中之强。
然后还有另外一档涨幅非常大，叫做台达电。
台达电。
那除了这三档以外，另外一档呢是涨了两年的股票，叫做智邦。
智邦。智邦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那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我们在我们之前节目有介绍过，如果不熟的同学们可以再回去听一下我们前几集 你可以输入关键字搜寻一下、哦、就可以找到我们那几集，我有特别讲台积电、联发科、鸿海跟台达电、哦、就整集都在讲这个、哦、所以如果不熟自己再回去听就好，我们懒得再跟你教一遍、哦、但是志邦可能很多人还是不清楚、哦、因为尤其是很多年轻朋友搞不好真的搞不清楚什么是志邦。
志邦是在 5G 系列里面的龙头、哦、它是一个领导的股票，它是从个位数的数字涨到百位数的数字。那这个股票研究它的人只有法人、啊、一般人不太研究它。那涨到最后呢，它筹码都已经被长期投资的股票都被收走了，所以它的交易量变得没有那么大，变成被锁码了。那这种现象呢，有点像那个台积电当年一样，股本越来越大啊，可是筹码都被法人收走了，交易量变成没有那么大，那出来也没有很大的那个出货量。那回过头来齁，整个现在的一个结构，应该说在整个半导体行业里面，在 5G 系列里面，在电动车的这个范畴，各位可以注意到去年有一组股票很会涨，叫做汽车零组件。那汽车零组件有一段期间涨上来，应该不是只有这样子，因为这整个结构齁，最早的一个问题都来自于 Tesla 的问题。Tesla 在上海厂开始动作了之后，整个在全世界的电动车现在出现了一个晶片荒，在去年底就开始出现晶片荒，去年底就已经晶片荒到什么程度呢？台积电那个单子满到2021年的10月之后不敢接单，为什么不敢接单？因为没有料。这种没有料的情形呢，在整个业界都已经传开了，包括连台达电的这些子公司也都出现这个问题。那我们才知道说啊，毁了、啊、什么叫做毁了？法人如果持股不足，第一个要补的是什么？一定是台积电。所以以联发科画一个圆，你就发现去年涨上来真正在带指数的不是只有台积电而已，还有台达电，还有联电，还有这个联发科啊。联发科又带着瑞昱跟联咏这样一路一路往上垫，你就发现它是一个族群，它整个族群呢都上来之后，一线的涨到都还没有办法停止的情况之下，那二线的还没有动的，它的股价会到哪里不知道。那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整个上下游之间它会采取一个联动的模式。那这个市场呢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因为指数高了，所以会有恐惧感，
感觉很可怕耶，等于是站在那个摩天楼旁边又没有护栏的感觉往下看。
这样讲啊，如果这个高档盘整了两个月，你会不会买进？
高档盘整的时候感觉有一点护栏，但是往下看还是会怕。
那问题就来了，当高档盘整两个月，资金又会进来、啊、为什么会进来？因为空手的还想再进来，而这空手的不是只有小白，最近这一两年进来的小白大部分都学着这个炒短线做当冲，台股的当冲比例太高了。那这个量呢，我相信从台股有历史以来你还没有看过4000多亿的量，
没看过，就是起码就没看过。
你也没看过常态量叫做3500亿，
没看过。
以前爆量叫做3000亿嘛，
对。
现在常态量叫做3500亿。
我每次都跟同学们分享说，在我最有记忆的时候，我都还有300-400亿的交易量可以看。然后我说哇，1200亿我们就嗨的跟什么一样了。结果现在什么叫嗨？4000亿耶，对不对？那个真的是嗨到不行。
所以这4000亿、3000亿的这种成交量、哦、不会是只有一般人买，那一定是所有的法人都动作在里面。那动作在里面呢，它一直推上去的这种过程，那我们说在大量滚动的情况之下，它一定会有大涨来回应你。如果它大量滚动没有大涨，那叫出量不涨。出量不涨，那是如果在一个盘整区，那就告诉你说有大量的人在到货。可是问题是你现在有看到有人到货？有啊，我们在年前也看到有人到货啊，年前年关一定会有卖压嘛，
对
啊、哦，有人到货啊，有啊，怎么会没有？但是问题是到不下来啊。为什么到不下来？因为滚量的过程，技术分析里面告诉你说滚量的过程当中一下子要倒下来不容易，因为底下还有人接着。
嗯、哦，所以等于是说滚量的意思就是一直有人出价要买进，但是如果说今天出价有人要买，当然一定有人要卖嘛，所以假设要买的人只有一张，要卖的人有两张，那两个人就会争先恐后的让利嘛，就是大家抢客户嘛，所以就砍价了嘛。啊，我啥秘书合理啊，不怕高价啦，不怕被接啦，不怕去接啦，啊，买一送一啦，那价格就被打下来了。但是刚才戴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有人要买，可是变成客户更多，店家不够、啊、所以变成成交量即便再大，所有要买这些股票的人还是被满足了。那虽然也很多人卖出来，可是要买的客户还是太多， 所以股价根本打不下去，这个就变成是说在滚量的过程中，就像我们以前讲农历年前这个主力丙种垫款、啊、然后要结账啊，要卖股票啊，都会有一波卖压。问题是现在是想要买股票的人迫不及待了，所以看到的就是一直滚量，但是股价跌不下去，就是这个概念嘛。
对，尤其在一线的这些法人的股票里面，那我们都称之为全职股嘛。
对，
尤其这些全职股，你看它看回不回，这个涨势看回不回，它就告诉你说它在这个段落当中它是一个主攻击的位置。那主攻击的位置要拉回年前的这种震荡，如果你没有接住的话，那年后人家这个持股在法人手上，那年后呢他想要再把它拱上去，他对法人来说农历年不是什么关节点，法人的关节点都是在季末啊，每季的季末到年底那个季末更是他的关节点。那去年该卖的呢卖光光了、啊、那今年呢又得要追回来、啊、为什么要追回来？因为啊那些一线的就下不来，但卖过的在他们卖的过程当中，一线的二线的都会卖，他们去调整资金，调整完了之后他们钱不可能放现金嘛，一定要再摆位置。那摆的位置呢，有些去调整就换到台积电，台积电换一换就越涨越高，自己越追越手软，就换成去追其他股票。其他股票他一定要追一线的，他不可能去追二线的，因为追了二线他会有一个疑虑，就是买多了出不掉，而且一线都还在涨啊，我现在去买二线的太早了，我必须把一线的钱资金出掉了，我才有办法再去挪到二线的去做这些补涨的。那目前都还没有到这个状态啊，那就一定会持续在做这个一线的。那一线的这种状态如果都还没有结束，指数是没有办法掉下来，因为指数完全控制在这些全职股手上，而且再加上啊，如果政府的意愿是往多方做，那除非是全世界都崩下来，那它就会掉下来。那如果全世界不掉下来，那如何掉下来？那掉下来它还会震荡，它还有震荡期。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这个行情是钱堆积出来的，它不是真正的一个基本面啊，钱太多数量太大集中在某一个行业里面，那现在集中的在去年底那个拉抬的一个重心就在半导体，那半导体这个行业太大了，你钱再怎么塞也塞不完、啊、太大它的上下的关系呢又多，所以它可做的东西相当多。我们如果记忆还不差的话，在半导体还没动以前，先前动的是什么？是航运在飙这个运价。可是呢，航运它是一个景气循环股，那半导体它也是一个景气循环股哦。但是真正有基本面的就是台积电，那如果景气循环股你就要看DRAM，如果DRAM已经开始杀了，就告诉你说半导体先杀的行业已经出来了，所以它一定有警讯嘛。那半导体最后涨的那一个人是谁？半导体最后涨的一定是封测啊，它就是最末端的，每一次半导体涨到最末端的一定都是封测开始狂飙。那如果封测你还没看到狂飙，那就告诉你整个游戏还没有完。
所以简单来讲应该是说钱堆出来的就是因为市场订单不断的涌进啊，但是整体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成长并不是我们所谓的繁荣时期，但是产业的订单的成长是看到的。那因为呢外资在买，当然能挑林志玲谁要挑
台湾兵棋部，
能挑日本兵棋部谁要挑台湾兵棋部，能挑林志玲谁要挑林美玲、哦、所以一线他如果都还没买完，当然轮不到二线，
对，
对不对？那所以只要一线还在涨，我们都不用担心。
对，
那再来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它一定是从最上游的晶圆代工 IC 设计这样一路下来，到甚至其他周边的被动元件啊、记忆体，然后到最后我们看到封测开始上来，也确实啊，这个日月光的启动落后台积电，我看至少落后半年，
落后半年。
但是即便日月光上来了，其实还是有很多封测的，都还是本益比很低，大概都在十倍左右。所以戴老师的想法是说，如果真的等到封测都大涨了，每一个本益比都拉高了，
对，
那时候我们再小心就可以了。但是也不尽然就结束，因为通常领先先修正的，托斯在记忆体虽然还是缺，可是它涨得不多，报价了，但是它股价也在飙。那而且记忆体最容易被满足，
对，
那如果记忆体又最容易被满足，它什么时候不被满足了？那时候股价开始修正，哎，也是警讯。可是我们可能会忽略哦。因为大家都在看台积电，哦，
对，
一里看林志玲在那在唱歌啦，
对对对对，
哎、欸，无发现讲团主已经落跑，
无发现因为台湾兵棋部已经走去啊，
哎、欸，那其实也是代表整个宴会要到尾声了，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顺序，大家应该可以把它记起来，哦、就是说一线的只要还在涨，那我觉得资金的力道还没有结束，然后呢，接着呢，如果一线的不涨了，后面可能封测这些它开始会上来了。 因为大家会开始去想，哎，哪个比较便宜，哪个落后补涨。当然这过程当中群魔乱舞啦，什么股票都有可能上来，但最重要的关键是我们要开始去注意了，有没有族群开始跌了。那这时候我们就特别要去注意一下 DRAM 的这个族群，如果 DRAM 价格开始跌了，坦白讲这整个宴会应该就结束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哎，我们也不是神，我们没办法告诉各位什么。如果能够，哦，我今天也懒得在这边做华尔街见闻 Podcast， 对不对？
嗯，
或者大家兜底下他们盛景，对不对？哦，来进来一个我就发，对不对？哦，当然开玩笑，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分析整个这个流程，但是确实时间点我们没有办法明确的掌握，但是大家可以这样去观察。疫情持续的严峻啊，大家都非常的辛苦，所以呢谢老师呢，我们的华尔街见闻跟乐天合作严选了能够帮大家度过疫情的商品，勤洗手多喝水提高免疫力，详情到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 COV 华尔街严选商品防疫月买一千送一千，赶快上去了解哦。那所以如果照这样来看的话，其实今年牛年台股并不是说，哦，哪一个产业特别好，其实分的应该是一线二线，
对，
哦，先涨后涨比较属于这样的，不像早期有时候我们在看股票，我们会说啊，今年纺织股比较好，今年这个塑化比较好，或是金融股特别好，好像变成反正无所谓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产业概念股了，对不对？
如果说涨势的话，去年塑化股也有涨啊，纺织股也有涨
啊，
钢铁股也有涨
啊，
但只是他们准备到过年前的一个半月就开始修正了，
都有用啦，但是这个做三个而已，那个五个啦，那个十个啊，这个一百个还在做啦。我觉得其实都有涨，但就是持续力的问题，欸，那个有吃玛卡，那个没吃。
去年的这个大概在十二月过后太阳能就不动了，
对，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大家在炒拜登的时候就开始狂飙，
欸，啊，就后来就不动了，因为有人到。那其实也不是只有他，其他族群的也有人到，那到了呢，那些都比较偏向主力色彩的。主力色彩为什么会做这些，欸，因为美国的这个太阳能飙翻天，结果他们做台股就做一趟就下车了，下车却没有人接。为什么没有人接？因为当时的长期买盘不在那里，当时的长期买盘全部都集中在半导体啊，钱都进驻在那里。那结果因为资金的移转效果，很多股票就掉下来，掉下来之后你就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主力在去年底其实就有抛货出来，所以去年底如果你做到这些主力股你没有走的，尤其包含了这个航运股，你在12月底以前没有走的，大概到一月你都经过一个大修正。
不是，也不用走了
啊也走不掉
了，啊，你就没搬出，你就住下来就好了。就等于没有搬，就干脆住下来。
哎呦，那个价差很大呢，
对，
哦，价差很大呢，那个航运股，航运股那个修正的价差很大。
我就看网友就发表感言说，啊，花了两个月才上天堂，妈三天就住地狱了。
但这种现象呢，你可能要注意说，有些产业，哦，它是比较偏向主力色彩的，哦，你可能要注意退场的时机。如果你没有注意退场的时机，你就很容易遭受到这种修正。那，啊，这个修正下来，你说你要加码吗？因为常常会有人问说，戴老师，啊，你看这个股票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啊。我就看这个研究报告也不错啊，研究报告是这样子，研究报告是以前发生的事情写出来给你看，以后会发生什么不能用以前来推测以后，尤其景气循环的这种股票。那结果呢，他就问说，那这家公司你看能不能买？我说有钱就可以买啊。我说，你不用再问了，你就直接想要问说会不会涨啊？会不会涨我怎么会知道呢？那你得看上面有多少冤魂，啊，没有冤魂的都会涨啊，有冤魂的啊不会涨，你刚好涨上去去用俩高铁帮人家做解套嘛。那问题来啦，你现在来问我的，你现在的策略只有三种，一种呢叫加码啊，你敢加码吗？不太敢。那不然把它卖掉，不行啊，我套这么多了，差价这么大了，我怎么卖？那持股续报咯，那就不用问啦，持股续报还问什么，只有三种策略嘛。你的股票操作只有三个策略嘛，一个是加码买进，一个是割肉嘛，一个就是持股续报嘛，就只有这三种，不用问了，问老半天，如果叫你加码你也不敢了，啊，叫你卖你也舍不得了，那你就只有持股续报，其他都不用问了，问了白问，你就想问一点好听的讯息来安慰你心里那个创痛， 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吃这种吗啡，你就只有决定这三件事情，好好思考，这三件事情你要选择哪一种，这样就行了。那整个结构尤其在主力股的这种环节，它不仅在传统产业里面而已，在电子股里面也有，你只要比较偏向主力色彩上去一定要卖，因为它修正的幅度会比一线来得快，所以你的专注力应该放在一线，一线都还没做头以前，你根本不用理会那些二线，因为二线主力也是跑来跑去啊，今天做这一档明天做那一档，做完了人家钱赚走了他就修正了，会再选新的标的，所以不能尽力在里面，尽可能的做一线。
刚才戴老师讲这个，我就想到啊，我们在那个我们的这个脸书啊，就有同学留言啊，他就说哎，那个 我不知道是他群组还是什么会员，他就说那个老师跟他讲说哦，这个股票一二月的营收会很好哦，这样，然后就问我说这样，那这样会涨，股票会涨吗？哦，他就问了这个问题，然后后面又说又问了其他问题，说哎，那个老师说这个股票会涨，那我可不可以买，就可能讲的是不同的事情，但同一个人留的，但其实这种问题我都不太想回答，因为我觉得很无聊。比如说第一个，一二月营收大幅增加，这股票可不可以买？第一个，那他以前的营收好不好我们也不知道啊，啊股票做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啊，那跟你讲这个消息的人的讯息正不正确我们也不知道啊，那我干嘛浪费时间去回答你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如果同学们要问问题，应该要更清楚讲啊，老师我跟你讲哦，哪一只股票我看到的是哪一家外资的报告，然后呢他之前的表现是怎么样，现在的表现是怎么样，然后他说的产业的利多是什么，那我觉得会涨，你觉得有没有机会哦，可能这样我还有办法，我们还有办法跟他分享一下。那甚至更扯的是说，那你觉得会涨，会涨到哪里？整个你命盘让我看一下，我来看说你啊，你越老越有钱啦，呵呵呵呵，对不对？哦，总不能叫我回答你说哦，你越老越好哦啊，很多人就说哦，真的越来越好，因为废话，再怎样以后也不会比以前差、啊呵呵呵。那还是说哦，来我帮你看一下，来命盘看一下哦，你让你看嘛，我讲哦，你这支股票你买这支也上起个一千块，其实就会变得有一点点，我觉得有点无厘头了哈，就变得有点无厘头。然后说哎，会涨到几块？然后要不然就说哎，那这个消息这么好，会不会涨？会涨到几块？当然我们也不能怪他们，有时候站在我们角度，就像我以前讲，我说你在一楼的时候人家跟你讲话大声一点你都觉得人家在骂你，那你站在一百楼的时候人家很大声的跟你讲话你觉得他在跟你打招呼啦，那所以我们也不可以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就生气，因为说实在很多我们的听众搞不好也是小白，小白不是不好的意思，就是刚进入投资市场，大家当然会想说啊，如果一只股票我不问会不会涨，那我到底要问什么？一只股票我不问能不能买，那我到底要问什么？哎，说真的哈，连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呢。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这个问题太简单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经常看投顾节目，那你就会受到他的怂恿。那这些人是在做生意，你认为他叫做投顾老师？不是，他们只是在表演。那如果你真正要学习，投资是一件专业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学习，就等于无照驾驶。既然你无照驾驶了，还有什么好问的？至少你都要有学习的经历，你才有办法去做一些某一些大家可以谈得来的东西。如果你不会开车，你跟一个会开车的说啊，我刚刚右转的时候啊没有打方向灯，然后结果撞到人啊，那个摩托车来了一直骂我说没有打方向灯，我说你看到我车子已经转向了，你应该要刹车。这个时候我们都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就好比说你去买了一个投顾的费用，然后骂说这个投顾老师不准。逻辑上我们先搞清楚，他们是在做生意，他不是在帮你赚钱，好吗？那这件事情呢，如果说、哎、有人准了，那就是赌对了嘛，赌对了那你跟上车了，那赌对了就运气好了嘛。那你先弄清楚你自己学到了什么，然后有多少底子，你能不能够开这辆车，这才是真的。你千万不要砸了一大笔钱去买了一个 Porsche 或者是法拉利，结果呢你不会开，一踩油门往前冲就马上撞公车或者是撞那个安全岛，因为你不会，你买那么名贵的车，那么好的车有什么用？你驾驭不了它。同样一个逻辑，股票也一样，你不要告诉我说你没有学习你就能够在里面赚得到钱，那叫瞎蒙的啊！你是在里面赌那个百家乐。第二个，你在问问题的过程当中，其实老师都已经知道你的深浅了，那你用这种方式其实你就是在想着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嘛，天上掉钱下来嘛。那如果你存着这种心态， 啊，你本来就存着这种心态，只是我们老师都不好意思点破了。那事实上就这样啊，你们就吃着那个天下白吃的午餐，想要吃那一顿嘛。那老实告诉你，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会忘记我们当时跟你讲什么。那过了一段期间之后，哎，涨起来的，我们认为应该卖的，但是我们忘记谁当初问我这个问题，我都忘了是谁啊。那我怎么有办法告诉你说你该卖的？问我的学生那么多，怎么会记得你当时跟我问什么？等到有一天下来了，你回头问说，老师啊，啊，我这个股票掉到这个地方了，该怎么办？哦，这个时候我想起来了，当时在40块的时候你问我说，啊，这个可不可以买，我说应该有机会啊，那上去了，上去到60块了你还不卖，还不卖，会回到38块问我说，啊，这个跌到这里该怎么办，不是傻乎乎的吗？这个股票，哦，如果你不是长期投资，哦，如果你不是做一线的股票，那这些股票有些主力股你就是在做价差，这个好像是在夜市摆摊，你进了 一批商品，这些商品呢就是你的股票，这些商品呢摆在手上是不是要卖出去，如果没有卖出去你留着干嘛，留着没有用啊，留着当遗产吗，留着没有用嘛，所以你应该要卖，因为你是在赚价差的，如果你要跟他长期投资，那你就不要管他的股价，买的就一直放啊，什么可以长期投资啊？就一线的那些股票就可以长期投资嘛。你看这20年来我每天都在讲台积电，每天都告诉人家台积电，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人都不愿意买台积电，为什么不愿意买台积电，他认为台积电不会动，长期以来不会动，可是最近呢，台积电长得像妖魔一样，去年底那个台积电长得像妖魔一样，大家又说它像一个投机股的，啊，是啊，如果股价不投机是不会涨的，啊，为什么会投机，因为所有人集中在某一个时间里面全部都去买这个，所以主流股是什么，主流股就是当年最有人气的投机股，就这么简单嘛。那一线如果都在投机，代表这个世代现在正在主流，指数正在涨主升段，就这么简单而已啊，那就是一个二分法而已啊。那但是问题是你们都不想买，为什么不想买，因为涨太多了，你认为它会回档，大家都在等回档，等到震荡的时候你就下去买了，这个东西叫价格吗啡，价格吗啡就是股价到高档震荡之后已经在做头了，你认为啊，当时我就是没有买回来就想接啊，甚至已经做头下来的又想加码，结果人家从1000块跌到800，你在800加码差又跌到600，这个就是在讲什么，讲当年的这个国巨就是这个现象啊，你一直加码，等到它跌到200 300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了，该砍不可了，可是现在又回来了，那你会说，啊，那我当时长期投资就好了，长期投资其实早有了龙头可以投资，你也不用选这一种，那你早不去做这些龙头就好了，那浪费时间在那边小型的那个主力股在那边冲来冲去冲来，你认为那个价差比较大，对啊，往上价差比较大，往下价差也比较大啊，哦，所以差异是这样，所以要先二分法先分好，也就是说如果你想问当然可以问啊，但是 要有一点 sense， 要有一点尝试来问问题，不要老问说会不会涨，我哪会知道，我们都要先去土地公那拔杯硬才托帮给你，啊，不然哪会知道，那我又不是主力，每一档股票都有一档股票的主力，那只是这个主力分挂在什么样的买方，那我们在讨论的永远是买方是什么人，那如果买方会源源不断，那股价就一定涨，啊，买方如果没有办法源源不断，那他就要休息，就这么简单，而且你要看这个股性，这个股性是属于哪一种人在买的，他会不会马上就撤出来，就好像台积电这种股票谁会马上撤出来，不会啊，因为买他的绝大部分都是寿险基金呢，啊，寿险基金你知道吗，全世界最大的买盘就是寿险基金，欸，啊，这些买进去的都放在仓库里面不卖的，那你哪有货可以接手，所以它当然股价一直往上推啊。所以逻辑上我们先把这一段呢分享给大家，乱问问题，哦，我们是无法回答的，不要把我们当神，我们真的是在教学做教育的老师，我们不是在做生意，不是像投顾老师这样做生意，做生意当然是吹得越捧煽动力越高，你们加入会员越有动力嘛。那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你好好的经过一个学习，这个学习看这个投顾节目也好，看财经节目也好，你要有心里要有一把尺，怎么样去评断这样的评论的一个角度，以及你在学技术分析的时候该以什么样做基准，价格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价格你没有学会，老是用那些指标就来评断一切，这样会有误差哦，这个误差我相信很多人都犯过，所以价格才是一个终结最标准的一个架构，所以不要乱学，不要道听途说，不要听了二线的东西就把它当成一线的武功来用 啊，千万不要这么做，没有扎实的基础，没有办法在这个市场上赚钱，要不然你永远在付学费。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彩蛋时间，
iPhone 领取代码 M7321，
活动详情呢请到下方的说明栏观看。所以你看戴老师啊，在今天初五嘛，他真的把接下来来年你要具备怎么样能够赚到红包的这些条件啊，也跟大家分享了。那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继续持续的来跟戴老师学习，他在 YT 嘛，输入戴博仪就可以找到戴老师的频道，然后脸书你输入戴博仪也可以找到我们戴老师的脸书，那你有问题也可以直接跟戴老师来发问。当然因为今天是年初五，我现在也不知道要讲中国人还台湾人差别啊，华人的地方啦，咱华人过年就是爱快快乐乐啊，我们来放继续放恭喜发财的这个歌，最后来做一个尾声。那当然今天年初五迎财神，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我们戴老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祝大家新年快乐，牛年发大财，扭转乾坤，牛气冲天，谢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嘿、hey, 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